是在那个冬运会，在就那个 Park Plaza， 所以我们下礼拜四没有，大家都在冬运会聚会哈。在下个礼拜四是我们沙漠尔学校，这个延伸制，沙漠尔学校的延伸制哈，就是是在马提娜家举行，哈，在下礼拜四，哈，所以我们有两次，礼拜四这里没有，哈，那然后再下去那个礼拜四都开始有，就是只有停两次礼拜四，哈，其实也都有聚会，只是不在这里聚会而已，哈。我们上次讲到我们服事第一次讲到神在乎我们所赐的过于我们所做的，好，我们很在乎工作，可是神很在乎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那第二堂呢我们讲到我们很多人在服事，可是呢是在侍奉殿，就是在侍奉一个哎呀，就侍奉殿，而不是在侍奉神。好，那我们可是神呼召我们，神救赎我们，就是要我们来侍奉他。好，让我们来侍奉他。那我们今天再接着讲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七节到第十节，第七节到第十节。
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你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送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是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事我们应
被
做的。
好，谢谢。这里呢耶稣讲到说哈，那个有没有人这样仆人哈，去耕地啊放羊哈，然后回来哈，然后主人就赶快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好，这里讲到，我们从这一段我们也可以看到什么样是一个侍奉殿。好，如果我们是他这里讲的耕地或放羊，就是好像我们去服事，那我们服事回来以后呢，我们服事回来以后呢，我们就赶快要坐下吃饭呐，哈，而不是再来服事这位主。好，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去服事，服事完以后呢，最重要还是要来服事这一位主。好，所以呢主人会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送上袋子伺候我，好，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可是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很多人，所谓侍奉殿就是怎么样呢，我们如果这个礼拜轮到我领会，或者轮到我施情，轮到我带茶巾，或者轮到我讲道，这个礼拜就过着非常敬虔的生活，好，然后他的太太会觉得说，哇，我的丈夫这个礼拜好属灵啊，哈，他的儿女们会发现说，哇，我的妈妈这个礼拜很不一样啊，哈，常常就在那等候主啊，在那祷告，哈，可是呢，只要一服侍完了呢，回去呢，就那个大大的释放他的肉体，开始看电视啊，大吃大喝啊，哈，这个叫做在侍奉殿。就是他整个的就是为了这一个服事，看得见的服事，好，可是服事完了呢又回归我本来的很肉体的生活，这个叫做在侍奉殿。一个侍奉神的是什么呢？侍奉神的是他平常就一直都在侍奉神，侍奉这位主人，好，所以呢他需要领会，他需要施情，好，带茶巾，好，完了以后呢他回家还是先再来亲近神。好，主啊，我所做这些，主啊，做不完成的地方求你来补足。好，我自己常常这样，主啊，我今天讲到讲不完成的地方求你来弥补，你来补足。好，那把一切再来交给主。好， 献给主。如果人家称赞说啊，你服侍得很好，主啊，谢谢你，这是你的带领，这是你的高抹，你的祝福。做不好的，主啊，求你来怜悯，求你来怜悯，你来补足。就是他整个的目的是在侍奉神，而不是在侍奉这个服侍，服侍完就完全恢复我本来肉体的生活。还有另外第三种人，他是连该他领会，该他施情，或者该他在小组查经，他连那个礼拜都还没有恐惧跟你活在主面前，那个是连侍奉线都谈不上，那个叫做什么作秀，叫做表演，就像电视台里面的那个表演节目一样，就上场就上场，他不需要好好在那恐惧善心的在那要求要从主先得着他的同在，从主得着指引带领。好，可这个连侍奉见都还谈不上。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三种不同的服侍。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在侍奉神，我们不会说要服侍之前这个样子，服侍完就马上完全另外一个样子。有很多人是这样，服侍完就哦，我要大大的释放，不是释放，大大的放肆。那这个叫做在侍奉殿，侍奉殿啊，会不会被主纪念？你的生命一直没有被建造完成，神其实借着侍奉都是要一直使我们跟他更联合，借着侍奉实在是叫我们得到极大的益处，让我们一直小心的活在他的面前。我这些年来服侍主17年来，我觉得服侍主实在有诸多的益处，一个益处是让我更认识他，因为常常在我有限软弱的渺小的一个器皿里面，我常常去经历他的奇妙，他的大能。另外呢，借着服侍使我常常一无所有的需要来依靠他，所以我需要很警醒的常常要活在他的面前，这是服侍侍奉神一个很大的一个益处，让我们小心警醒的活在主的面前，不敢随便，因为我没有办法说忽然间轮到我们讲道的时候，然后就可以开水龙头，忽然间就有水流出来，需要平常就一直在取水，平常里面就一直在积水。好，那这里接下来讲到什么呢？他说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好，这里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一个侍奉殿的，他就是觉得人家应该要谢谢我，我为主做了这些，应该要谢谢我。那这里讲一个侍奉神的，他说主人还谢谢他吗？因为是主他为我们舍身流血，把我们从那个罪恶的罪的奴仆底下买赎出来，从撒旦的奴隶底下买赎出来，来侍奉他。所以今天我们来侍奉他，我们不再去侍奉罪，我们也不再去侍奉撒旦。所以需不需要主还谢谢我们？不需要，我们应该主谢谢你，让我可以这样的侍奉你。有一位基督徒，他服侍，那服侍人呢，他很尽心的服侍。有一天呢，他就突然间发现，他所很爱他、很服侍他的这个人呢，居然在背地里说他的坏话。那他就第一个是吓了一跳，觉得我对他这么好，他怎么会这样对待我？第二个呢，他是觉得说，就是说我对他这么好，他为什么样也不应该对我这样啊。好，那他正在这样有点难过的时候，忽然间主就跟他讲说，那所以你对他好呢是为什么？你对他好就是觉得他应该要对你好，是不是？所以你的服侍就是为着要他来报答你，要他来对你好，是不是？那这个基督徒就跟主讲，哦，不是， 不是，我对他好是理所当然的，我不是他是理所当然的，主，因为这些都是在侍奉你，都是在服侍你，所以他对我怎么样都没有关系。所以主的那个一个问话使他醒悟过来，对，我们侍奉神并没有，我们侍奉神都是什么，都是我本分所该做的。我一个救被主救赎出来的，我们上次读到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对不对？他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就是要我们什么侍奉他。路加福音第一章那里也讲到，好，他既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就是要我们终身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谁应该报答我，应该谢谢我。那所以我们所有的服事要有这样一个正确的态度，我是个仆人，我所做的都是侍奉我的这位爱我的救主，所以一切都是理所当然。那你会发现有很多基督徒不懂这个侍奉的真意，好，他常常就说，哇，我这么爱你，我为你这样的传福音，好，哎呦，我为你接待人客，好，哎，怎么我会遭遇这样的事呢？主啊，你怎么，我这样的服侍你，怎么别人加薪我没加薪呢？他好像觉得服侍应该主要谢谢我，好，或者有的觉得教会应该谢谢我，或者有的觉得牧师应该谢谢我。不是的，我们都是在侍奉神的，我们都是在侍奉神。所以侍奉神或侍奉殿，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对的心态，对的认识。我们所不管为主做了什么，带了多少人信主，都没有什么可夸耀，说主啊，这本是我所应当做，我只是个无用的仆人，谢谢你让我能够来跟你同工，我这样一个无用的仆人居然能够被你选召来侍奉你，哇，那真是我的荣耀。有一位马里逊呢，他那时候到中国大陆去宣教，那他就呼召就说希望他的祖国能够派更多的人来中国大陆，好，来中国大陆，那他们的那个宣教团体呢就应征啊，就发出那个这个呼召，看有谁来应征。那有一位呢就来应征，这一位呢他的长相气貌不扬，然后他的各方面呢看起来都是很不适合当个宣教士，就长得很不好看，让人家看的会有一点觉得很好像有点怕或者是怎么样，就是非常的气貌不扬，那很不适合当一个宣教士的。那这个团体呢他们就问他说，说你愿不愿意做一个仆役，去帮忙马里逊，那他就毫无考虑的说，哦，我非常乐意，即使当个仆役要我这个砍柴啊挑水啊，只要能够服侍神呢，哦，我觉得都太荣耀了，我愿意去。那结果这一个人后来他被呼召被选上，只够资格是去那边，不是当宣教士，去当一个仆役，去服侍马里逊，去帮马里逊的忙。可是呢，一个人他知道他所服侍的不是马里逊，他所服侍的是这位荣耀的王，他觉得太荣耀，所以神就大大的用他，这一位神大大的用他，后来就成为非常有名的米连博士。米连博士，神大大的用他。所以我们服侍主很需要认识，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知道，都需要认定，我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我能够服侍这位荣耀的王是太荣耀了一件事，人是我所不配的，因为我本来只配服侍魔鬼，对不对？因为我是个罪的奴隶，只配服侍他， 今天我可以被救赎来，来服侍这位充满了慈爱、充满了圣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太荣耀的一件事。好，那所以不管我们如果有这样一个心态，我们就不会觉得说啊，怎么都是我一个人在做，教会怎么都没有人做，都是我一个人做，哦，好累哦，什么？你就不会。你不会因着服侍而高傲起来，我只是个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都是我本分该做的，我也不会因为服侍就觉得别人应该注意我，哦，我有这么多服侍，不，我只是个无用的仆人。那以至于当主有一天如果借着我们做了多大的事工、多大服侍，我们还是要跟主说，主，我只是个无用的仆人，无用的仆人，我们只是那个五饼二鱼啊，就是很平常的五饼二鱼，可是一交在神的手中呢，神把它拨开来就可以喂饱五千人，而不是五饼二鱼，这五饼二鱼特别的奇妙，或者五饼二鱼特别的伟大，都不是，只是他交在神的手中而已，他愿意被神拨开来，神就可以去祝福别人。那今天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我说的服侍主不是只传道人而已，都包括所有我们做每一样事工，都应该是这样在侍奉神，那我们就不会侍奉侍奉的就发脾气，好，觉得都不是我在做，好，我们就不会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再看《使徒行传》第八章，还有一个这个例子，我也觉得非常好，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十三节。还有十八节到二十三节，
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钱币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果。”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难之中被罪恶捆绑。
谢谢。这里哈，你看这个西门呢，他受洗了哈，他信主也受洗了哈，他看见他常与腓力在一处，好，可是他都没有去学习或者羡慕腓力的生命。好，如果你从使徒行传你看，你会发现腓力是一个非常顺服主、很柔软的一个器皿。好，所以神突然间他在这里正大大被神使用的时候，神叫他去旷野，他马上就顺服去旷野。好，然后神叫他接近那个车去跟他说，他马上就去。他不说：“哎，主啊，好难哦！哎呦，主啊，我这样去，人家会不会觉得好奇怪哦？”好，他什么都没有，他就是很顺服。那这个西门呢，常与腓力在一处，他都没有从腓力的身上去看见、去学习生命。他是什么呢？他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救圣惊奇。那个吸引这个西门的是什么呢？那个神迹和大异能。好，哇哇，好，这个好伟大。好，然后所以他心里羡慕的就是这个。那十八节呢，就接着讲说，西门呢就看见使徒按手，好，有圣灵赐下来，啊，他就赶快拿钱给使徒说，你把这个钱币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好，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当我今天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到说，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跟西门也很像，只是不是用钱而已，用祷告的，或者用跑到前面来要的，对不对？那你说基督徒也是这样，他其实他最主要，你看那个彼得说他什么说？彼得说他说哈，你的心不正，他说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哈，他说你要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最重要不是那个钱呐、啊， 你说我没有，我都没有拿钱要买恩赐。可是你们不觉得吗？我们很多基督徒在每一场聚会里面，无论飞飞机飞到哪里啊，去追求，他最重要是要去追求那个求那个很有能力的人为他按手，他可以得着，他也手按谁，谁就可以被圣灵充满，是不是？手按谁，谁的病就好。他不是那个基于对神充满了爱，对于肢体充满了爱，觉得说主啊，有那么多肢体生病，好、哦，实际上主啊，你要医治他们，主你要更多把那个医治的能力赐给教会，好、哦，以至于他常常看见人家生病，就很想去为人家祷告，心里很舍不得这个人这么痛苦啊，去为他祷告，他不是基于这种爱而产生的。渴望主你能够更多能够用我来帮助这些人，他不是，他只是希望能够手按谁，谁就可以受圣灵，他希望我能够也像这个腓力一样所做出一些事来使人家很惊奇，所羡慕的只是我希望我能够大大被使用，他不是在一个爱神跟爱肢体爱教会的一个动机里面在追求。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特别在灵恩的教会太多这样的基督徒，我们每次之所以聚会之所以进食都只是为了要得到能力，对不对？只是为了要得到能力，你看有没有有没有几个基督徒是为了要得到神的爱而进食，说我需要被你的爱充满，好让我能够火热的爱我的肢体，为什么我看见肢体生病我不太有感觉，为什么我看见教会软弱我没有那么的伤痛，为什么我看见弟兄姊妹不爱主我没有那么难过，为什么我看见弟兄姊妹老是迟到不冷不热我都没感觉，我们有没有为着这些来进食来祷告呼求主？好像大多数的基督徒之所以进食所以追求去哪儿追求都只是为了要得到那个看得见的能力，那你说跟西门是不是很像？只是西门用钱买而已，他不是，他是用跑来前面被我按走，一样。所以彼得跟他讲说，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你在神的道上根本无份无关。他虽然信了也受洗了，好像也很愿意服侍嘛，对不对？新人他这个是为了要服侍嘛，可是呢他的心不正，心不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需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心如何？我们每次服侍是因着爱神爱肢体爱教会来服侍，还是为着要被人肯定，还是为着喜欢站在人的面前？所以我上个礼拜讲到说，以前有一位弟兄跟我讲，他说他想当传道人。好，那我说啊，你是怎么样清楚神的旨意的啊？呼召的？我说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带茶巾，好，我觉得带茶巾，我觉得我好喜欢哈。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当传道人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当传道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撇下一切出来服侍主，好，然后呢，你全心的去爱你的羊群，你从主领受的话讲出去，哎，有些人得益处得见到，可是可能有些人想用拳头打你，好，然后呢？有些人可能因此背后就会一直的诽谤你，哈，闲言闲语，哈，当传道人，你不要以为说站在讲台上是很风光的一件事。所以我也要去读神学院。我以前有听到有人就这样跟我讲，他 他说因为哎呀可以有这么多人听他演讲多好啊。我说哦，当传道人不是这样的。如果就成了那种心态，你牧养的人一定越来越少的，主没有办法祝福的。当传道人就是意味着你会遭到有很多你没有想到的苦难、逼迫、毁谤。哦，我不是要给有心服侍主的人泼冷水，但是主耶稣从来不向我们隐藏他的钉痕的手。耶稣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起，还有呢，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服侍主就是意味着这样。如果你服侍主，你只是像新人一样，哦，你就哇，好伟大，手按，然后圣灵就降下来。你只想到的是这个，你要的是这个。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腓力啊，他们使徒啊，他们背后受多少的逼迫、啊、鞭打、啊？这新人愿不愿意啊？所以我们也需要问自己，我们不要只是要使徒们的那个能力，要他的恩高，那你要不要他的苦难？你要不要他的逼迫？其实使徒那个原文的意思有一个意思，就是被呼召来受苦的，知道吗？所以今天太多基督徒错误的观念，好像我们服侍呢就是喜欢那个站在众人面前的那种风光，可是呢你要不要背后的逼迫苦难？不要，逃得远远的，那你永远风光不起来的。所以我们对服侍要有很正确的观念，而且如果我们心不正，你还不如不服侍好。你服侍反而什么呢？反而你在这个道上无份无关，还有呢，反而你会惹神的愤怒。所以如果我们的心不正，我们里面的意念不正的话，我们反而犯罪了，需要神的赦免。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九章十五节十六节。
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谢谢。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很羡慕保罗哈，哎呀，可以在大马色的路上这样一见大光，哈，哎呀，保罗一生的经历多么轰轰烈烈。可是，当他遇见大光，当主那么大大的向他显现以后，主第一个是十五节这里，哈，主说什么？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想很多人很多基督徒就是羡慕这个十五节，哇，可以在外邦人还有君王哎，哦，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哎，哇，在君王面前宣扬，这是特别尊贵的器皿，是不是？啊，这种服事是在君王面前的服事，在各国的领袖面前的服事。好，很多基督徒会羡慕这样服事。可接下来呢，十六节你要不要？主说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主的话有没有应验？都应验了。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嗯，所以一个呼召临到一个人身上，常常其实是伴随着呼召他来跟耶稣一同受苦。所以弟兄姊妹，你需要认识侍奉神是需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的，是需要舍己的，是需要受许多的苦难的。还愿不愿服侍？ 对，主呼召你就是这样子，你必须愿意受许多的苦难。对，例如你要带敬拜团队，因为别人可以要去郊游了，可是我们敬拜团队要开会，对不对？别人可以去玩了，你敬拜团队你要练歌。好，你有好多地方也是需要比别人多受苦的，这只是最小的苦而已，这只是最小的苦而已，就是时间上没那么方便，对不对？我时间上需要更被主约束起来，我需要用一些时间来装备，来装备自己。那服侍主就是这样子。另外呢，我们可以看见所有的服侍都是奉差遣的服侍。我们再看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似乎尼杰的纪念，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基利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谢谢。这里呢，你看他说在安提阿教会有几位先知和教师，他们侍奉主，看这里讲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然后圣灵就说话。他们不是先来开一个宣教大会，说哎呀我觉得我们教会应该宣教，好，然后就开会，然后大家表决应该差派谁去宣教，是不是？现在很多教会是用这个方法的，可是不是，他们是先在那侍奉主。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的祷告就是在侍奉主，每一次的寻求主、亲近主都是在侍奉主，代祷更是在侍奉主。好，侍奉主是需要这样花时间的，不是只有站在台前的那些才是在侍奉主。那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工作在神的国里面，任何一个被主的算数的工作都是神自己差遣的，是奉差遣而做的，不是人的天然的热心啊，觉得该有这个机会，该有那个需要，不是的，是圣灵来差遣的。不是说哎呀我觉得我很有某方面的恩赐啊，我想为主做这个，好，我想为主做那个，哎呀非洲可能有好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所以我想去非洲传福音宣教，是不是这样？不是的，你想去，问题是主有没有差遣你去，主没有差遣你去你就不能做什么，你去了还没传福音就被吃掉了，对不对？人的热心不能够成就神的事工的，人的热心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是需要主来分派，圣灵说，而且说要猜猜谁他都讲出来，还有去做什么工，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然后呢他们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呢，就打发扫罗跟巴拿巴出去了。好，所以你看他们是被圣灵差遣去的，所有神家中的事工服侍都应该是神差遣的。如果我们一个事工的产生是圣灵差遣的，或者是当我在服侍一件 一个服事的时候，是很清楚从神领受呼召、神的差遣而做的。你会发现，这样的人里面有负担，而且他会知道该怎么做。也许他刚开始还不知该怎么做，或者是刚开始知道一点点，可是你会发现神会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他知道怎么做，一步一步去。而且呢，是从神领受的差遣，你会发现那个负担并不会因着人家泼冷水去消灭，也不会因着逼迫、苦难、毁谤、困难、或者刚开始做工都没有果效、就打退堂鼓，不会的，是神所差遣的，是从神领受的，要去做一件事，一个呼召，你会发现他就是能够在那坚定，他不会说做一做了，然后就喊说啊太累了太累了我不做了，或者中途就辞职。这就是不一样在这个地方。我刚到洛杉矶去，我六月去到洛杉矶，六月去洛杉矶，九月的时候我去我们纽约东岸 Pilgrim Camp， 我去了九天回来以后，我发现那个有的就搬到别州去了然后有的呢就开始他说有传道牧师要重用他，所以他就开始没有来聚会了然后又有个什么，本来就说教会剩没几个人本来就已经只有十几个人而已，回来剩个位数然后而且同工就一个人，要么搬到别州，要么就然后就有，而且外面又有谣言一直在传有人就谣言在传说我这个什么包庇同工然后又有人就打电话给我说哎张姐哎我听我们的那个我们教会都在传说那个江姐那个做不下去了，准备那个收拾包袱要回台湾去了我说哦不会的，我说我很清楚主差遣我来的，即使只有一个人我还是会待在这里的。那如果你清楚神的呼召，你是奉差遣的，就是这样，不管有没有人支持你，虽然我从台湾出来的时候几乎大多数人都不赞成，我的父母也不赞成，很多爱我的都不赞成那可是我很清楚是神的旨意，所以我就到了洛杉矶虽然有诸多的不容易，但是我知道是主的旨意，我就会一直在那个地方。结果主就一点一点的，那个刚开始是非常艰难的，人非常少的，常常聚会时间到了七点半的只有一个人，主日崇拜也是早上我忘了我们是九点半开始还是十点开始，到了有时只来一个两个，然后很多很久了才慢慢分分来吃一个两个这样。那可是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人是在侍奉殿，他就很急于功效，就觉得哎呀怎么人那么少我赶快怎么想办法那还有人少呢，你就变成讲道没有兴趣了然后呢就觉得那我还不如回台湾好，对不对？台湾至少我们新竹已经有12年了，有自己的教堂这样子就很爱主很好可是如果你是奉差遣你就不会了。我感谢主，在我们台湾有好多位我们的同工，神差遣他们是到乡下地方去。那乡下呢，有一些乡下人很少，这么少人里面又要兴起渴慕主的人更少。可是我看见我们的同工一个个都非常忠心，非常忠心，非常喜乐的在那服侍。他们夫妻有孩子，他们也不会说哎呀那这么少人那怎么养我们一家没有，他们就是很忠心在那服侍。 奉差遣，有时候神差遣某个器皿去大城市，好，大城市鱼比较多，好，有的差遣他去一个偏僻的乡下，鱼比较少，好，但是你到乡下去的不需要羡慕大城市的器皿，其实我都比较羡慕到乡下去的，就比较不必那么累，将来得奖赏都一样嘛。我所谓得奖赏都一样，就是说你个人只要是很忠心的尽力的在主面前服侍，奖赏一下。可是在大城市服侍那个很累耶，对不对？你羊多，你要照顾那么多羊，你身心灵都很累啊，很疲倦啊。对，而且大城市的都比较不尊敬牧师的，比较不爱牧师的，比较功利主义的。乡下人对牧师之好啊，很淳朴啊，很爱牧师，对不对？所以你羡慕什么？都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只要忠于主的托付，尽忠，主把我们摆在哪里，你就忠心的在那里就好了。我们不用羡慕，哎呀，人家鱼那么多，鱼多人家辛苦啊，对不对？我们忠心于我们自己的所托付的，就是最好。侍奉主就是这样。如果你侍奉殿，你就会非常在乎人数，在乎奉献多少，在乎我们这个前途是不是无量。当然，如果人数少，是因为我们的不够去关怀羊群，我们的哪些缺陷，好，那我们应该去改进。可是如果不是，你已经尽力了，你已经尽忠了，在主面前，你也好好的祷告，好好的服侍。那如果是这样，那你就应该欢喜快乐的在那里服侍。如果我们侍奉主，我们就常常因着我们所侍奉的主而欢喜快乐，我们不会一直被外面的变动的因素来受影响。我觉得有一种侍奉是最宝贵的侍奉，就是在祷告的侍奉。我前些日子我们中立的传道人来，他就跟我交通到他们，我就说我们有这个代祷勇士的机会。他说他们呢，他们没有一个代祷勇士机会，可他们有几位在教会里面是好像神把这个代祷的负担执事赐给他们的，有几位是非常有祷告的这个负担，祷告的托付的姊妹们。结果他说他们那几个姊妹们常常每一堂的聚会都会提早，而且提早很多时间来到教会，然后就跪在前面就开始为整个聚会祷告，为这里的属灵空气祷告，为弟兄姊妹能够预备好心，敞开心祷告，为弟兄姊妹能够在这样一堂聚会里面有极大的改变，被圣灵充满祷告。他们就这样祷告，有的祷告到聚会要开始，他们回位置坐；有的呢，那时候负担大到一个地步，他整堂聚会就继续跪在那一直祷告，整堂聚会继续跪。我听了好感动。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读到那一本那个《地狱魔君正在前进》了嘛？哈，那一本里面，最后他讲到说那个基督审判宝座哈，耶稣基督的那个宝座。坐在他的跟他一起坐宝座的哈，大多数都是一些妇女跟孩子，而这些人呢都是很忠心的在地上祷告的人，他们没有在教会有什么名分地位，可是呢他们为着神的国，为着教会，为着肢体，他们真实在那祷告，真实在那代祷，他们在地上默默无名，可是呢是坐在跟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的。 很遗憾的看见那边好像怎么说，大多数都是妇女跟孩子，好像弟兄比较少。这给我们弟兄要做一个警惕，为什么？因为弟兄常常喜欢做事，不喜欢跪下来祷告，一定有例外。我知道，哎呀，你看像祈祷使徒海德啊，是常常跪在主面前的，对不对？弟兄，只要在某一方面，神一开启他了，他这方面一领受的那个负担，他的所有的火力都是比姊妹服侍的更强的。所以弟兄们多么需要被主得着，更愿意来祷告，做那个人家所看不见的，可是神的眼睛是非常看得见的，那些服侍太重要的服侍。当然有很多看得见的服侍很需要弟兄站出来领导，但是不冲突，我们可以很忠心的在那祷告。再来聚会，你常常为着别人，为着讲台，为着弟兄姊妹需要在那祷告，那种服侍是一个多么被神算得数的服侍，那是一个奉差遣的服侍，神把他的心意交通给这样的人，让他可以跟神同心。不像有一位基督徒就跟我讲，他说他们他们的这个青年团契，那青年团契呢有查经了，好，那查经呢，因为这个小组长呢需要有一个晚上先来预查，好，然后又有一个晚上就是团契的聚会要带查经，好，所以他说他们小组长呢，就是团契如果是这一次是请特别讲员，好，或者是布道会放电影布道会，这小组长就不来聚会了。我听了吓一跳，他说因为太忙了，太累，所以趁这个机会休息啊，因为不必我去带茶巾啊。大家发现这样的团契人再多都是在侍奉殿，对，就在侍奉殿，就是我现在这个殿有需要我去带茶巾，所以我就去，为了带这个茶巾，我就又需要一个晚上去预茶。可是不是在侍奉那些人，不是因着爱神的缘故要把这些人带来认识神，这布道会居然小组长们不来，这布道会不需要我来带茶巾，所以我就不来。请特别讲员要来对团契讲一个信息，我就不用去了。所以是团契需要我出场表演一下的时候，我才去表演一下，对不对？还有跟表演有关系的预备，我会去参加，其他我就不参加了。这根本非常明显都在侍奉殿。在侍奉殿呢，常常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如果侍奉了一年以后，有一点什么事发生，将会有一点什么事发生，好，然后你就完全不做，好，你觉得不够有人来谢谢我，好，或者看见一些什么事，就可以完全的再也不服侍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目是在神的身上，还是在殿的身上？我们每次我们的那个焦点是在服侍这个工作，还是在服侍神？神所爱的这些罪人，我要去盯着神的爱，我要去服侍他们，多么不一样！对不对？如果一个基督徒说：“哎呀，布道会，那个布道会讲的都是那个很粗浅的、粗信的这个福音啊！”哎呀，我不要，我是要去追求的，这布道会我就不需要来。是，那是多么奇怪的生命啊！一个正常的生命应该觉得说：“哎呀，布道会有这些没有认识神的来，我应该多多要去服侍他们。”对不对？是一个家或者受洗，好， 受洗，他就要受洗，关我什么事？受洗只有我的朋友受洗我才参加，或者我的孩子受洗我才参加，对不对？不是这样的，受洗是教会有一些肢体来洗入神的家中，洗入神的身体里面，我们的欢喜快乐要去参加，对不对？结婚也是婚礼，哎呀，我们的弟兄姊妹，可是你会发现很多不是这样。哦，那个新郎跟新娘，我跟他不太熟，所以我就不参加了。不是带着一个祝福要去，那我们是在侍奉殿还是侍奉神？我们活出来的生命也走出，越走越不一样。那你会发现，所有神的工作，常常神要的就是他所选召出来的，所以他拣选像摩西，其实在出埃及记那里，他们向神所发出的哀声其实神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对不对？圣经里面讲说，耶和华说，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哀声神是听见的，可是呢，神还在等一个他所塑造的器皿合乎他用，是神在等摩西。摩西还在宫中的时候，他受过了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他受了各样的最好的训练的时候，神还没办法用他。为什么？因为他那时候会丧失他自己的一切的才华、一切的能力、一切的知识，他没有办法去服侍这一批重大的百姓，所以这时候神没有办法用他，神需要先把他打下来，然后让他去米甸的旷野去牧羊，所有这个雄心大志都被打下来了，再没有什么雄心大志了，每天都跟羊为伍啊，有什么前途可言？好，所有的埃及的法律的知识、军事教育都使不上用场，就是整天在看那些羊。人需要先做这个器皿，做到一个地步，他发现他是左口笨舌的，他发现他什么都不能，他发现他一无所有，这个这时候神才差遣他，神才差遣他。那你会发现神国里的事工，神不随便做的，他不着急，他不匆促，他在等何用的器皿，何用的器皿，他选中了这一位摩西，他才能够那么多年来带领这些应着景象的百姓。我们95年在这边开始聚会以后，我忘了大概差不多半年以后，就好几位这个单身的就跟我说，哎呀，我们应该有单身团契，我们应该有单身团契，我们要有单身团契，我们要有。然后我说，你们单身团契要做什么？我们要查经。好，我里面就不阿闷，为什么？还没追求好，根本。那个就是那个胎儿，我都觉得还没生下来，都没有办法带查经啊，所以我就一直没答应。一般信徒要求多一个聚会，我们要来查经，一般牧师都很高兴嘛，对不对？很好啊，好啊，你们就让你们去查。但是我知道，查没多久，一定有人就开始很累，然后不了了之。需要先有合适的器皿产生，才能够产生工作。所以我一直没有答应，直到我们有一位姊妹，她有负担，我们又隔了好一段时日，隔了我又已经忘了隔了多久。姊妹她有负担，她问我说，她想这个带几位单身的 好，可以一起，大家在一起呢，也许交通一下礼拜四的内在生活追求，他们追求他们在实际的生活操练上有没有什么不容易的，好，有什么困难，好，给他们有发问的机会，好，或者可以分享这个，因为这个礼拜四都是讲台跟下面的在直接听，而这个呢，他希望可以大家有一些这样分享，好，可以帮助他们怎么样落实于实际的生活。好，那我听了我阿们，为什么？第一，我知道主已经做了一些功在我们的姊妹身上。第二，我知道他不是要做一个什么大事，他并不是哦，我要来带一个团契，我准备要来怎么样做成什么的，都不是。他只是想服侍几位，就是他们在实际的生活操练上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这是一个从爱人到盼望人更进入神的丰富里面的动机产生的。我阿们。跟我们很喜欢查经，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查经聚会。好，那可是呢，你对人肢体是不是那么有负担？好，还有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有多少，以至于当这个单身的团体如果人数一直减少了，也许人家对你的代查经不是很有兴趣，人开始减少，你还能不能撑得住？这是我担心的。所以所有的服事很在乎器皿，这个器皿是不是从神有呼召有拣选才能够有这个工作这个服事。这跟我们现在好多好多基督徒就是啊，我很有兴趣做这个，或者觉得哎，教会应该有这个，所以我也很有兴趣，我就来做这个。可是你有没有从主来有真实的负担？如果没有，你有做一半就又不做了，这其实都亏缺神的荣耀，对不对？所以一个服事不要随便开始，但是开始了。你需要一个开始，应该是从神有负担领受的那个负担。我发现有负担的人就是不一样，一个有负担的人他会忠心，而且会寻求神，然后有智慧知道该如何去做，遇到困难他也不会，遇到挫折他也不会因此就放弃，他不会，或者被人家怎么说他就放弃，不会。可是另外一种是人家交给他一个工作，交给他一个服事啊，所以交给他他就做。好，那讲一他才做一，讲二他就做二，不是从神来那种负担。你知道，一个从神领受的是神所呼召的，或者神所差遣的，从神来的那种负担哦，是一种自动自发的，是一种很积极的。不是人家需要在后面常常问，哎，你这个做了没有？哎，你那个有没有这样做啊？都需要别人来盯，别人来推，不会，有负担的，就是会这样一直的向着主往前去，这是在侍奉主。神常常在等合适的人，有合适的人才有正确的服事。在神家中所有的服事都不是靠天然的才干能够做成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要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所有的服事我们必须是这样子的啊，虚心的依靠他。那还有呢，我们想到大卫，大卫很有负担要为神建殿，可是呢他没有被神选上。好，那但是他有负担，他是因为一个爱而产生的负担，他觉得我住在这个宫中，香柏木的宫中，可是神的约柜却没有一个殿。好，所以呢他就有负担，因着爱神他要为神建殿，但是神没有选上他，他会不会因此就算了，我这么好意你都不选上我。好，他也不会说因为我有负担我就自己来，没有， 一个有负担的，他呢即使没有被选上，他就专心的在那代祷，在那预备材料，在那帮助。这侍奉神的人，他常常是里面有一个爱教会的负担。所以有没有选上我不重要，我没有被选上来站在众人面前，或者我没有选上那个头衔，但是呢我一样会很忠心的在旁边帮忙，在帮忙，在那扶持。我没有被用去做什么，但是我可以忠心的在那为那个人，被神用的那个人代祷。好，这个叫做有负担，这个叫做服侍神，在侍奉神。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他我们本来想要选他做大专团契的主席啊，因为他常常很爱这些学弟学妹们，常常去探访学弟学妹们这样哈，那非常有爱心这样哈，那我们就想要选他当主席啊，他就怎么说？他说香姐你不用选我当主席。我不要有头衔，我一样会做，你选别人当主席，我一样会忠心的服侍。你看这样的人，他真的是在侍奉神，在神眼中何等宝贵。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要有头衔他才会做，是吧？他没有头衔他就完全不会做。有些人是这样，他有当小组长，或者他有当主席，他有什么他才会提早来那个。可是我也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他并没有任何头衔或什么，可是他就是提早来，自己就摆摆诗本啊，然后有什么我可以做的他就做。我知道这种人是一个真实在侍奉神的，不是有没有把我安排在什么服侍我才做什么，而是我自然就是爱神的家嘛，所以我很自然就哪里有我可以做的我就愿意帮忙，哪里有可以做的就是那种自动自发的，这个爱神的殿，爱神自己，爱神的家。我们7月我们要开始改选同工。好，我们去年的7月我们选了第一届的同工，那我们后面有那个通讯录后面有我们教会的行政组织，好，行政组织，那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7月要开始改选同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有差不多有1个月的时间，大家可以为这个仰望主，主啊，你愿不愿意拣选我来侍奉你，在哪个方面服侍你，主啊，先把负担赐给我，把负担赐给我。好，那后面有那个行政同工职责表，我们到了7月20号以前，我盼望弟兄姊妹你在主面前仰望主，你对于宣教部或者你对于关怀部或者对于特别事工部，你有负担要当部长你可以写，我有负担要当这个特别事工部的部长，好，或者呢，我有负担要当这个录音组的组长，好，或者我有负担要做探访组的组长，好，那你不用客气，如果你真的同组有负担，请你写下来，投在后面的封信上，好，那一个教会的服事最重要就是。是从神来的负担，说哎呀，我好像每样都有负担，感谢主。像这样呢很可能就是主负担你要全时间服侍他。我以前就是这样，我以前在教会里从一信主就下个礼拜就很早就去教会然后就看见人家在搬圣经，我就说我可不可以也帮忙搬圣经，我从一信主就被神家中的事情都很有负担，然后信主以后越多年对每一部门都很有兴趣，都很有负担，这是很自然的一种生命现象。 那但是神还是会给我们某一些方面特别有负担。好，那如果你的负担是两三样，你也可以写两三样。好，那一方面你们从主领受仰望，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仰望主。好，这是个印证，这是个印证。所有的服事真的都是神拣选，神差遣。像我们敬拜团队，我们说要有几位来比较固定一点带，我就请敬拜团队弟兄姊妹祷告主一个月，我也祷告主，结果我里面主给我感动哪几位，可是我不会说，我就说请我们敬拜团队大家分享，好，你祷告的主给你什么话，好，主有没有给你呼召让你来带当 leader 来带敬拜团队。好，结果就是那几位交通说他主有给他话，主有给他话要他来带，虽然他觉得很不配，跟我的祷告是完全一样的，那个人选是完全一样的，而不是我头脑去选。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服事是这样子的，在跟随主。像我当初我去跟荣教士讲，我说荣教士我有感动他出来全时间服侍主，那荣教士很高兴，他就说对阿们，然后他就说你的服侍的合场是哪里呀、主给你感动服侍合场是哪里，我说新竹，他就说对，好，他的感动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在印证，就是我们弟兄姊妹跟牧者的感动是一致的，我们同领一位圣灵。好，那我知道主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主有给你某一些方面特别有负担，你绝对不要客气，不要说哎呀我怎么好意思说我要当什么什么的部长啊，好，我一定要谦卑一点，就先写我就当帮忙的就好了哈。那个叫假谦卑，你真的主给你很有负担要当部长，你就写当部长，那是一个真实的谦卑，就是主真的把那么重的负担赐给我。好，那例如主给你对建堂有负担，那多么好，我就是对建堂有负担啊。好，那每一个神家中的服事，你会发现圣灵在引导，圣灵在引导。还有你会发现服事神是太荣耀的一件事，太荣耀，而且每个人都应该有服事，在一个神的家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你的一份的服事。好，那这个是我们要仰望主。所以7月20号以前，好，你早点清楚你就投下去。好，那可以交投在奉献箱。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接着讲。我们一起来唱那一首献上活祭，不是常常那个不是的人他会得到更大的祝福，那个祝福不是人的鼓掌人的肯定，都不是，你会发现神天父尊重那服侍他的人，天父很尊重那服侍他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服侍神实在是何等的荣耀。好，那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仰望主，主啊你的家中你要把我摆在哪里，好，哪里是你要我服侍的工作，好，哪里是你要我来做的，主你告诉我，把负担赐给我。我想我们有一个月可以好好为这个祷告，我们一起来唱。
我们侍奉神一定要先从赞美敬拜来侍奉开始，这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你可以侍奉的，而且这是一个最高的侍奉，敬拜他赞美他，好不好？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用全心灵来侍奉他。上面的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自己为活祭，哈利路亚。